欢迎收听《希望之星》焦点新闻，请听下边详细嘅内容。星期一，日本首相岸田文雄已经抵达美国，展开一场备受关注嘅国事访问。今个礼拜三，岸田将喺华盛顿同美国总统拜登举行会谈，并出席晚宴。星期四上昼将喺美国国会发表演说。下午会再举行一场美日非三个首脑峰会，并在星期五视察日本企业和大学。岸田这一次访问最为重要的核心课题是为了遏制日益加强霸权行为的中共，维护基于法制的自由、开放的国际秩序。日美双方将确定两国为全球伙伴关系。岸田对媒体表示，当今国际社会存在很多复杂难题，在这个背景之下，日美两国团结一致，加强同盟关系就显得越发重要。在和拜登总统会谈时，他将依照这个基点，确认美日两国在共同开发国防装备、宇宙太空、半导体、人工智能、量子和 5G 通讯等广泛领域进行合作。日本政府亦都指出，日本首相访问华盛顿期间，将同拜登总统就多项合作内容达成共识，其中之一将是日本自卫队基地会同美军共同使用，并将其写入首脑会谈的成果文件中。目前美军在紧急情况之下，可以利用日本国内的空港和港湾。不过至今，如果美国要使用自卫队的飞行跑道等相关军事设施，原则上要获得日美共同委员会同意，并经过日本内阁批准。如果新的协议达成，原本复杂的手续将得到简化，有利于增加共同训练和应对灾害和战争。预计岸田星期四在国会演讲时，将提示日美全球伙伴关系未来发展方向，呼吁在多个领域加强战略合作。由于11月份美国将举行总统大选，在选举情势尚不明朗的当下，岸田文雄将会强调，无论是哪一位候选人当选，日美两国同盟关系的重要性绝对不会改变。根据美英澳 AUKUS 的三国防长星期一发布的联合声明指出，他们将考虑和日本就第二支柱展开合作，在 AUKUS 的任务目标中。目前分为两个支柱，第一支柱是为澳洲提供常规武装核动力潜舰舰队，第二支柱是在量子技术、先进网络能力、高超音速和反高超音速能力、电子战和水下能力等方面进行合作。声明指出，自 AUKUS 成立以来，随着联盟工作的进展，我们各国都明确表示愿意让其他国家参与第二支柱计划。联合声明说，认识到日本的实力及其与所有三个国家密切的双边防务伙伴关系，我们正是考虑和日本就第二支柱先进能力项目开展合作。知情人士向路透社说，美国总统拜登和日本首相岸田文雄星期三在华盛顿会晤时，可能会进一步讨论这一个话题。英国国防大臣格兰特·沙普斯星期一则说，在一个更危险的世界中，好像 AUKUS 这样的关系和伙伴关系比以往任何时候都更重要。 AUKUS 防长们强调，三国的目标仍然是进一步向国防军提供先进的军事能力，来到支持区域稳定和安全。但三国亦都相信，让志同道合的伙伴参与第二支柱的工作，只会加强这一个追求。星期一，耶伦在北京接受 CNBC 的萨拉艾森采访时表示，任何涉及帮助俄罗斯军队对乌克兰进行残酷战争的事情， 都是我们不可以接受，我们有能力制裁他，如果发现重大违规行为，特别是金融机构的违规行为，我们随时准备采取行动。拜登总统去年12月发布了一项新的行政命令，赋予财政部长制裁援助俄罗斯军工联合体金融机构的权力，但财政部尚未使用这一个工具。耶伦表示，虽然中共有权同俄罗斯建立关系，并指出美国认为两国之间大部分贸易没有问题，但北京向莫斯科提供军事援助可能会引发制裁。上个礼拜五和礼拜六，耶伦在和中共副总理何立峰举行多轮会谈时，亦明确表示中企不能够为俄罗斯对乌克兰的战争提供物质支持，包括对俄罗斯国防工业基地的支持，否则将面临重大后果。这个是美国至今为止向北京发出的最尖锐的信息之一。目前耶伦已经在中国访问了多日，并会见了包括中共总理李强、副总理何立峰在内的一些中共官员，预定在星期二启程返美。三位知情人士向《金融时报》说，耶伦在发出警告之前，国务卿布林肯已向欧盟和北约外交部长说，中共正是以一种令人担忧的规模协助俄罗斯，并提供工具和技术专长等。知情人士援引布林肯的话说，中共的援助尤其集中在俄罗斯的光学设备和推进器生产以及航天领域，这个不仅助长了俄罗斯对乌克兰的侵略，而且威胁到其他国家。美国全国大学校际体育协会 NAIA 的校长理事会以20-0的投票结果，星期一批准了一项政策，基本上禁止变性运动员参加女子体育比赛。据信这个是第一个采取这个举措的大学体育组织。根据这一项跨性别参与政策，所有运动员都可以参加该协会主办的男子运动项目，但只有出生时生理性别为女性而且未开始激素治疗的运动员才可以参加女子运动项目。已经开始激素治疗的学生可以参加锻炼、练习和团队活动等活动，但不能够参加校际比赛。NAIA 表示，除了竞技啦啦队和竞技舞蹈之外， NAIA 为男性和女性参与者设立了分开的类别。每项 NAIA 运动都包含力量、速度和耐力的一定组合，为男学生运动员带来了竞争优势。因此 NAIA 针对变性学生运动员的政策适用于除竞技啦啦队和竞技舞蹈之外的所有运动项目，这两项运动开放给所有学生。美国至少有24个州制定法律禁止变性女子和女孩参加某一些女子或女孩体育比赛。上个月10多名现役和退役大学运动员对全国大学体育协会提起联邦诉讼，指控该体育管理机构允许跨性别女性参加女子体育比赛，从而侵犯了超过500,000名运动员的权利。在美国全国大学校际体育协会 NAIA 宣布这个消息几小时之后，全国大学体育协会 NCAA 发布了一份声明说，大学体育是美国女子体育的首要舞台，NCAA 将继续推广第九条，对女子体育进行前所未有的投资，并确保所有 NCAA 锦标赛中的所有学生运动员得以公平竞争。NCAA 自2010年起就制定了一项针对跨性别运动员参赛的政策，要求进行一年的睾酮抑制治疗，并在运动赛前提交纪录睾酮水平。2022年， 继美国奥林匹克委员会同残疾人奥林匹克委员会之后，NCAA 亦修订咗关于跨性别运动员参与嘅政策，试图同呢一啲全国性嘅体育管理机构保持一致。虽然白宫表示其谈判人员已喺开罗向哈马斯武装分子递交有关停火同释放人质协议嘅建议，但是以色列总理本雅明内塔利亚胡星期一话，已经定落地面攻入加沙南部城市拉法的日期。内塔利亚胡表示，今日我收到开罗会谈的详细报告，我哋一直是致力达成目标。首先，最重要是释放所有我哋的人质，并彻底战胜哈马斯。佢话，这个胜利要求必须进入拉法，并消灭那里的恐怖分子营。这一件事情会发生，而且敲定了日期。美国、法国、埃及、约旦领袖八号告诫以色列不要进攻拉法，呼吁以哈战争立即停火。美国国务院发言人米勒向媒体表示，我哋已经清楚对以色列表明，我哋认为全面军事入侵拉法会对平民带嚟巨大有害嘅影响，最终会伤及以色列自身安全。米勒指出，这个唔止系以色列向我哋提出计划嘅问题，我哋已明确向佢哋表示，我哋认为有更好嘅办法达成合法目标，亦即系削弱、瓦解并击败仍然存在喺拉法境内嘅哈马斯部队。埃及媒体开罗新闻七号报道，以哈就加沙走廊停火问题喺开罗举行嘅会谈已经取得重大进展，但哈马斯官员八号话会谈毫无进展。星期六喺开罗参加会谈嘅人员包括美国中央情报局局长威廉·巴恩斯，以及以色列、哈马斯和卡塔尔官员，各方来来回回就停火和释放人质协议展开谈判。同时伴随着战争长期化的危险，在这几日前，美国总统乔拜登警告内塔尼亚胡说，美国对以色列战争努力的支持可能会改变。以色列官员仲将在今后几日访问华盛顿，听取美方对以色列可能展开的拉法攻势的关切。